我们先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隐秘的事的确是属于你的，但是显明的事你已经显明，使你的百姓世世代代都可以遵行。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聚集我们这一小群人，使我们竟然能够看见你的话语，不仅没有成为过去，一点一画都没有改变，并且是你的心意呼召你的百姓要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复兴我们，从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认识开始复兴我们。我们心中期待着主耶稣，我们所爱的良人耶稣啊，哈马西亚，早一天早一点的回来。因此主，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眼睛可以看见的，有耳朵可以听见的，我们有心，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了。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讲论的时间，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生命记再过两次就结束了，到下个礼拜，然后我们又要从创世纪开始了。一年过得很快，周时就是周旬不停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像那个螺旋状的，螺旋状一直往上的，不是像世人的一些思想是直线的。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是直线的，发生过了就过去了。可是神的事，有关神的事情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如同冬天过去春天来，春天过去夏天来，夏天过去秋天来，秋天过去冬天又来，周而复始。只要是他的子民遵守他的话语，我们会顺着这个螺旋状往上，越来越贴近他的宝座。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语，不遵行他的话语，有了他的话语写在圣经上，还是等于没有进入你的里面的话，那么你就会在原地踏步上不去。希望大家把这句话这个比喻放在心中，我们每一个人渴望往上，往上，再往上。神的节期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每一次的周而复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中国人能够明白的一句话，就是彩排，彩排时间。你们听得懂彩排吗？彩排时间，我们在彩排，然后就会迎接那个真正的一天，就是神跟你约会的日子。就算在过这些彩排的节期，我们的神还是留意在看着的，他留意在看着我们的心，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留意这是他所定的日子。我盼望神今天从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喜悦我们，他能够真正的喜悦我们，因为我们注意他的节期。我们今天我很快的把生命记29章30章做一个很快的一个summary 就是一个讲解，然后我们要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讲讲吹角节这件事情。生命记29章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摩西站在约旦河东，然后呢对着以色列百姓跟他们 临别赠言，也就是跟他们说再见了，你们好自为之了。神交给我的话，我现在都跟你们讲了，你们都听见了，都写下来了，你们要遵行。这不仅是给你们这一群人，不仅是给你们的，而且是给你们的子子孙孙要遵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约的重要，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约。如同一个国王，一个王，一个征服了周围周边所有小国的这个王，他宣告，我跟你们这些小国立约，你们是属于我的。那我跟你们立约的时候，这个王期待的是不仅这一代在小国里面的百姓要顺服这个大国，征服你们的这个王之外，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后代一样的要效忠于这个大国。如果你们稍微读过历史的话，你就会明白这是人间的事。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明白神他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竟然在地上拣选了一群他手所造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不是只有说你们是我的子民而已，他是跟他们立约。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的立约一定是有血的，就是有祭牲，有燔祭，有平安祭，有流血的，血要洒在百姓的身上，血要洒在祭坛的身上。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被约的话，你们就要像这个被杀的牛羊一样，你们的命运就是跟这个一样，两方都一样。所以神为什么一直讲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绝对守约的，他绝对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人真是随便就弃绝这个约，不懂，不看为重要。可是神不是的，所以神把他的话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你不明白，你一定要再回到摩西五经陀拉里面，他讲的话很清楚。诗篇十九篇，最近我一直在看这一篇，我觉得神真的是用这一篇来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律法是全备的，是不是？他的律法是全备的。打开圣经，把这段经文背下来，时常来思想他的话语。他说他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他的法度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你就是在愚笨，你就是说常常讲自己笨的人，你只要打开神的话，仔细的去听，你就可以遵行，不难。他的训词正直，在神的话语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正直的，能够快活人的心。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在那边呼求要公义，要公义的话，你就回到神的话，你就会看见原来我的神是一位正直的神，他的话句句是真实的。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没有模棱两可，没有谎言。上次我们在讲回教徒的时候，回教徒的可兰经里面充满了谎言，他们允许所有的回教徒，你可以嘴巴可以讲一句话，你背后可以否认你刚刚所讲的，你知道吗？是可兰经上面所讲所写的，是真的，是一个欺骗的一个宗教。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他的道理存到永远，他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神的话语。因此在生命记二十九章，摩西对着这一群人站在他面前的以色列百姓，他的心情是非常纠结的。为什么？他不仅是一个领袖，他对着他们讲这些话， 从心里面讲这些话，他带着他们40年，他看着他们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大部分的时候摩西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你们都是应着景象的。他认识你，然后摩西是一个先知，他也知道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讲，可是你们一进去那块地之后，你们就会灭亡，你们就会撇下，你们就会撇弃耶和华的话，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后面这里在讲的，他讲很多咒诅的话，我们仔细去读，很多的时候我会跳过去。坦白跟你们讲，我是牧师，对不对？我应该讲，我要看，我要讲给你们听。但是我每一次读的时候，心中都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没有办法读下去，巴不得跳过去。但是你还要再读，你还要再看，因为这些句句的咒诅已经应验在历史中了，已经应验在历史中了。因此摩西在29章、30章所讲的，他其实是已经来到，他从3500年前好了，看见的，他看到末日，他看到就是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以色列百姓他的希望，他的盼望。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不过是3000多年以前的事了，跟我无关，不是的。摩西非常的知道这整个的过程，因为神将那个隐秘的事显明给摩西看，他知道。但是他心中虽然很难过，知道他的弟兄们，他的百姓，他们有一天他们要被分散，被踢到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要去拜木头石头的神，他们所行的好像跟这位神永远从来没有关系一样。他知道，他看见了，他心中很痛，他也看见以色列这一块地会荒凉将近2000年，荒凉，他看见了。神爱他的仆人，他也让他看见那个终极，那个未来。他说，只要你们想到，只要你们想到神的祝福，当你在困苦当中，你在落难当中，你心里想，我今天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所做的，我所行的，没有一样能够蒙福？为什么老是有这些灾难遇到送上我的门来？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那个蒙福之路呢？只要你的心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渴求，我们的神说，你有路走，你有路走。今天我要像摩西一样来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所走的道路常常是碰壁的？为什么我所遇见的事情总是不对？回到神的面前，请他打开，显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照你的话去做？是不是我有了你的话，我却认为很难，于是就像我一样跳过去不看？求神，特别在这个月快要过去了，在2天，以色列人说5775年要进入禧年，5776年，一个全新的年上下不久，你要过去了，你要过一个门，你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主啊，向我显明，我不要再让我的生活，我不要再让我的生命，我不要再让我走的道路是这样的坎坷，我要你，我要你的福。于是神就要向你显明。摩西说，30章他说，你和你的子孙如果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向你们所讲的话，在哪里？他讲的话在哪里？摩西五经，申命记重新再重申给你听过， 你们要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拣选一个诫命去遵行，每一个礼拜选一个诫命去遵行，你试试看，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他说你一定要尽心尽性归回你的神，这又回到约了。有时候我们就说我做不到，我怎么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呢？对不起，这就是约。约一个王要求他的臣，那个臣服于他的那些诸侯国100%的尽忠的。因为如果你不100%的尽忠，你保留99%尽忠，1%你却跟你的仇敌，这个王的仇敌勾勾搭搭的话，在这位王的心中，你就是背叛。这是约，每一次我都要把你们拉回那个约里面。所以神为什么要求你100%的尽忠、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就表示你的心不能够有一点点偏斜，不能够有一点点给偶像，不能够有一点点效法这个世界。老约翰说，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怎么那么严重？你如果稍微爱这个世界一点，他说爱父的心，爱这位阿爸父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弟兄姐妹们，没有中间地带，他要求你是100%的敬重，忠贞向他，你没得商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已经几次在讲，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要跟从这位神，于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已经把你的主权交出去了，你不再属于你，你必须要爱他，你必须要尽忠于他，你必须要跟随他，没有其他的路走。如果今天如同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还要选择，我选择虽然信神不错，可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吸引我的，我还是要往那边去，我偶尔来到教会，我偶尔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了。我今天就要告诉你说，行不通，他什么都知道，他不要。如果你不能把100%的心给他，你如果不能把你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打开，钥匙交给他的话，他说我不进来，我不要。他要你100%，你明白吗？我是一直到真的是跟着你们同行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原来我的神要求的就是这样。原来我没有选择，因为我的命是他给我的，你明白吗？耶稣为你死，本来是我该死，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耶稣为我啊，所以他说我命为你倾倒，你拿什么给我？我要你的全部。这是圣经，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一个选择，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分量想跟你的主耶稣平分的，今天求神显明，在你的心中显明，也对你说话。这是一个季节，很奇妙的就是每一年来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念摩西的临别赠言。摩西说再见，再见，再见了，跟你们后会有期了，我盼望跟你们后会有期了，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听话。每一次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来到了吹角节的时候，就是来到了以色列百姓要把他们的心完全的打开，仔细的一条一条、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检查的时候。为什么10天之后就是赎罪日？10天之后就是赎罪日。我们不要轻看耶和华的节期，你不经过赎罪日，你就进不了神的国。 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这么严重。他们今天还是这样，他们今天站在吹角节开始就进入这十天了，这十天现在他们把这个节期改成了 Rosh Hashanah 新年，改成了新年。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说不管是犹太教不管是基督教，真是喜欢改神的节期 改来改去的。这是神所设的第一年第一个月的一年的第一个月是哪一月啊？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他说我改这个月的第一天为正月。我们在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他称这个月叫亚比月，亚比月。然后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这个吹角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什么？做纪念，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的节期，有关节期的事，这是圣经，圣经称这个月，今天是六月底，明天晚上开始是七月一号，要进入七月一号。可是在犹太人呢，不是明天开始，明天晚上礼拜天晚上开始进入新年一月。我打定主意，我不知道你们，我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回到圣经。如果我从基督教的背景改了节期，改了他的这个复活节，改了他的一些节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不要再跟随那个把神的日月份改成异教徒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是我的选择。我把这个选择留给你们自己，你们自己选择。以色列百姓现在的年历完全是用巴比伦假神的名字做月历的，但是神没有这样讲，神称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一直到十二月，这是神所称的。在七个节期里面，春天的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跟主耶稣的第一次再来有关系。每一天都是郑重，就是在那一天里面，跟耶稣的第一次来、第一次受死有关系，他的复活有关系。五十天之后，五旬节圣灵来。如果我邀请你们想想看啊，如果他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死、他的埋葬跟他的复活都跟神的节期、他跟你约会的日子有关系的话，那么请问你，秋天的节期会不会跟他的再来有关系？会不会？当然会。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选择留给你，你去思想。我负责讲，你负责思想，你负责分辨。你不要把我的话当成是像圣经的话一样，你要去思想，你要去分辨。吹角节接下来十天就是赎罪日，赎罪日这个从吹角节到赎罪日这十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十天，不是开玩笑的。以色列百姓绝对没有开玩笑，他们要预备自己的心，他们要认罪悔改，整个国家这是有关国家的命运，他们要做赎罪日。大祭司要为他们进去圣所、至圣所里面献祭，能不能蒙悦纳，就在看那一个时刻了。赎罪祭 大祭司完全的退出来，没有死掉，感谢主，可以开始庆祝了，可以开始预备了祝棚节。神的帐幕有一天就是在祝棚节要支搭在人间。你知道在这些节期里面呢，神都讲得很清楚，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日，除酵节就是十五日，初熟节十六日，五旬节没有讲哪一天，每一年都不一样。但是秋天的节期呢，他讲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十号赎罪日，七月十五号月望的时候是祝棚节。神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第八十一篇，诗篇八十一篇第三节，诗篇第八十一篇第三节说，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怎么样？吹角。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做什么？吹角。月朔代表什么？初一。月望呢？十五。在这两天要吹角。其实你知道这个经文指的是哪一天吗？指的就是七月一号跟七月十五号要吹角。我讲到，我们在讲到这个节期的时候，讲到吹角节的时候呢，你知道在这个七个节期里面，吹角节是最隐藏的一个日子，很隐藏的日子。圣经对吹角节没有多讲，他没有多讲，他只有讲说你们要吹角做什么？纪念。纪念谁？纪念神。要纪念神，你知道吗？要纪念神。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今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年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叫做什么年？安息年。安息年就是每七年的第七年，就是安息年。今年这个安息年非常的重要。安息年又叫做，希伯来文又叫做 Shemitah， 我不一定讲的发音是对的，可是它的音就是 Shemitah。 然后它的字根，安息年的字根什么？不是希玛，不是我们听啊，以色列不是，就什么？你知道这个什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震动，就是震动，被震动。然后呢，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甩，甩掉。安息年做什么？震动，还要甩掉。甩掉什么？甩掉你过去这一年里面，过去七年以来，或是你的过去所有的东西，在你里面的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怨恨，所有的不饶恕，所有你没有办法原谅别人，所有你的愤怒，包括愤怒，你的愤怒还有你所有的负面的情绪，你都要怎么样？甩掉。我现在邀请大家，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甩，我们来甩。对，这个就是甩掉。安息年你要甩掉，你要把一切都甩掉。你今天有什么东西要甩掉？什么东西你要甩掉？还有两天的机会，继续甩，把它甩掉。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喜年。甩掉，不可以跟着我，不可以跟着我进去，不可以跟着我进入喜年。甩掉，全部甩掉。你要做这个动作来提醒你，这是一个甩掉的时刻，甩掉的时刻。你要让它走，让它走，让一切都走。你要清洁的，你要干净的，你要全新的，你要复活的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今天我要把几个吹角节的意义告诉大家。吹角节还有几个名字的， 我们来看这个吹角节的意义，你就会明白这个节日是隐藏的。第一个，它是隐藏的，隐藏的日子，隐藏起来的，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显明的是给我们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是去过，我们就是去照他的话吹角，我们就是守这一天为安息日。可是这是一个隐秘的日子，隐秘什么？在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这一天到底在神的约会里面，他跟你的约会的那个日程表里面，这一天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这是一个 Teshuvah 的意思就是悔改，这是一个悔改的日子。吹角节是一个悔改的日子，悔改的日子。我们刚刚在吹角，我刚刚讲第一声长的，第一声是长的，我们宣告这一声，这一声是要干什么？犹太人认为吹角节这一天就是世界，神创造世界的完成。当亚当用泥土造好在地上以后呢，神用一口气吹进了亚当的鼻子里，亚当就起来了。他躺在地上先看到，哇，这整个的天地是这样的，简直没有办法形容的，可畏啊，这个神。所以他对神的第一句话说，你是我的王。亚当在这一天里面，他称他叫做王。所以刚刚我们在吹角，第一声就是尊他为王，第一声尊他为王，他是我们的王，尊他为王。第二个就要吹三个声音，不，谁会吹吹看哈？嘟嘟嘟，三声，这三声代表什么？第二个声音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开始启动你的心，让你悔改了。我们刚刚讲说吹角节就是悔改，所以你这个听到这三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就揪在一起，悔改，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我们去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角，我们拿起来就吹，犹太人坐立难安，他希望你们不要吹，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吹什么，因为你们一吹，你知道左右邻居的心都会开始慌起来吗？因为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不能乱吹，他有他的意思的，吹角。第三次的吹，第一次叫做 Tekiya， 第二次叫做 Shavarim， 第三次的吹角叫 Teruah， 那个声音是九个声音的短音，嘟嘟嘟嘟嘟嘟嘟，九音。这个声音代表什么？代表说醒来了，醒来了，赶快醒来，这些睡觉的人，睡觉的罪人，醒来了，赶快醒来，预备好你的心，朝见你的王。所以你吹了九声，然后最后一声是一个很长的声音，从你里面竭力的吹出去，一直到你没有气了，吹这样的一个声音，吹拉长。那这一声代表什么？等一下再讲。这最后一声非常重要，等一下再讲。你知道在吹角节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要吹100声，吹角的人要吹100次。所以这个第一次 Tekiya Shavarim 然后 Teruah 1、2、3，对不对？每一个要吹3次，然后重复11次，99次，然后最后一声长的只吹1次，加起来是100次，最后一声，最后号角100次。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说，这个吹角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 Teshuvah， 你要悔改，你要预备好，你要醒过来。今天在讲说醒过来，每一个人你都要听进去，这是为我们的，因为我们过节期，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今天要开始已经有点太迟了，但是你今天开始要预备你10天，预备你的心，整理里面，好像你的家乱七八糟的，你需要整理一样，你现在你里面要整理干净，甩掉， 甩掉，把一切都甩掉。第二个，他们叫 Rosh Hashanah， 是一年之首。第二个就是新年，从今天开始，不是今天，明天晚上开始就是新年，一年的头。可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不跟这个，我不跟随这个，因为我神不是立这一天做新年。他们是从第一次圣殿被毁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学到的这些巴比伦的月年那个月的名字带回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用这个，就把这一天改成了一年之首。这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人就是传统。那我为什么我选择我不要跟着他的传统？我要知道，但是我不遵守，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有一天这个敌基督他要来，他要做一件什么事？他要改变耶和华的节期，他要把神的节期改掉，使他的百姓呢不清楚。你如果不清楚哪一天要跟你的所爱的人约会，你也搞不清楚，你会那一天会出现吗？绝对不会去的，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搞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对，撒旦最喜欢的就是他的百姓糊里糊涂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糊里糊涂的。但是今天神在呼召一群人，一群人，一批一批，不是只有这一批，一批一批人回来。注意他在讲什么，注意他在跟你约会的日子。第三个意义，吹角节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吹角。吹角做什么？唤醒，把你唤醒，你不要再睡觉了，你不要再睡觉了。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看见他讲的，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说什么？第十一节，第十三十一节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现在要赶快醒过来，你要赶快醒过来的时候了，不要再睡觉了。天快亮了，晨星快出现了，主耶稣快来了，听到叫声要醒过来了。第四个意思，有哈丁，就是审判的日子，告诉你当你听到吹角声的时候，你心里要预备好，审判的日子近了，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第五个，这是一个为王加冕的日子，吹角，为王，为哪一位王？耶稣，为我们的弥赛亚王再来，我们要永戴他为王。因此我们今天唱了三首，永戴他为王，他做王，他是王，他是不是你的王？是，我们继续来呼喊，大声的呼喊。当一个王被加冕的时候，这是一个加冕的日子，他的百姓要是都不呼喊的话，你觉得这位王心里会高兴吗？也不要说高兴，他会觉得怎么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他们都不欢呼？为什么他们都不吹角？吹角，你说你没有角，你可不可以欢呼？欢呼，何况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是加冕的日子，你要记得角声为他加冕。第六个，这是一个吹角声告诉你说，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是好的，又是要个警告的时候，当雅各遭难的日子，七年大灾难来的时候，每一年还是会有吹角节，他们要听到角声，他们要宣告，这个就是我们敌人来的时候，我们遭难的日子，警告他们。第七个，感谢神，这个吹角又代表是结婚的日子，婚礼的日子。吹角节很奇妙的，它就是在七月一号，是月朔的时候。月朔代表什么？月朔代表犹太人古代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月历，你现在去查你就知道哪一个时辰月亮会从那个全月食转成一条线上弦月。他们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两个人在那里看，在那里看什么时候。因此在吹角节不是只有一天，如果你有希伯来月历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两天，因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巴比伦你都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两天总是没错的，宣告说七月一日开始了，吹角节开始了，这是一个结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结婚的时候，他们是在晚上，在晚上，可是那个时辰呢，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24章后面耶稣在讲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父知道。其实这个是希伯来人的谚语，可是我们以为，我们就说哦，耶稣说这个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是谁说的？这犹太人都知道他在讲哪一天，你知道吗？犹太人都知道他在讲哪一天，犹太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如同月朔一样，如同吹角节一样，结婚的日子也是一样。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是不是？他有没有这样讲？所以有一天他要再来，他来的时候他是犹太人，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今天因为我时间不多，我还是要打开跟你们讲，我相信就是吹角节。因为每一件事情，如果春天的节气跟他一样，那么这个吹角节的时候，我相信他必再来，就是这一天，我相信。 OK， 我相信就是这一天。但是你们不要想说，好，如果耶稣吹角节才来，那么我前半年随便过好了，过我自己的日子，等到快要到的时候我再来预备，你要小心了，恐怕你会来不及。如同耶稣告诉我们的10个童女的故事，你以为你只有几个月，或者你以为你只有几天，你就能够把油装好吗？一个人心要是散掉的话，你觉得那么容易把它抓回来吗？想想看，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随时都要预备好。再来第八个意思，第八个吹角节的意思是代表复活，代表被提。保罗在，我没有想到东西这么多，来不及讲了。铁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什么？神的号吹响，这是神的号，他会吹响号，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这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神的号吹响。或是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2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都要死了，乃是都要什么？改变。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改变什么？你的形体要改变，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一样，我们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很快的，你眼睛都眨下去都还没有睁开，已经改变了。末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他们要吹100次，最后一次是很大声。这个其实我也蛮相信他讲的就是这个号筒在吹角节的时候，那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人要从死里复活，要被提。第九，就是刚刚所讲的最后的号角声，最后的号角声，这连在一起的最后的号角声，吹角节。这一天不是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吹号，不是启示录最后一个号角，这是神的号筒，第七，最后一次，第100次，Shofar Hagadol，最后的叫声。第十个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神把他的心腹 提走，然后要隐藏他们的日子。叫声代表通知你们，你们要被隐藏了。我们打开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开始，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为什么复活？他听到了叫声，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也地也要叫出死人来。在那个时刻，我的百姓啊，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婚礼的话语。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要隐藏片石。为什么？等到愤怒过去，这个愤怒就是最后的那个愤怒。以赛亚讲出这一句话了，很多时候我们跳过去，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这一句话，我的百姓啊，你要来进入内室，是一个新郎带着新妇成婚以后，他带他到哪里去？内室，带进内室里面去。犹太人的婚礼，新郎把新娘带进那个内室，门一关，宾客都在外面，他们要在里面七天，他们要在里面七天，快活七天，第七天再出来进入内室。七天代表什么？或许七年的大灾难呢？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不要预备好你自己？有一个人说，被提的心腹是少数的，不是那么多人，因为不是他要的，就是你全心的爱他，你要全心全意的爱他，你要等候他，你不等候他，他不会为你来。你如果说我先花时间在地上做我应该要我要做的事，我想做的事情，那么他来的时候或许越过你呢。你要听进去，你不要放掉机会，你也不要放掉机会，你要预备好。你不仅要有灯，你要灯里面有油，你还要有多余的油。你跟他的关系要密切的，你要发亮的，你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发出光来的。你们要把以赛亚书这句话放在心里，每一句话在讲的。第十二个，耶稣神在第十一个，这是一个纪念日。当你吹角的时候，神就纪念了。记不记得挪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方舟里面一年了。后来呢，圣经很有意思，圣经说神就纪念到谁？挪亚他们了，纪念了，不是神忘记了，神纪念了。后来他们出来以后，筑了一个坛，烧所有那个洁净的那个牛羊给动物给神，神闻到了，神就纪念了，再一次的施怜悯。当你吹角的时候，神听见了，这是我跟他们约会的日子，他纪念，这是一个纪念日，神纪念的日子，他要完成他的话语的日子。第十二个非常重要的第十二个意思就是门打开了。我们今天唱天开了，你有没有感动？天开了。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四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此后老约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什么吹号的声音，其实是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像吹号一样，把他叫对他说什么？你上到这里来，很奇妙的。这是老约翰是在新约他所讲的，连犹太人都说吹角节是一个 open gate， 打开门的日子，打开门，打开什么门？打开神的门，打开天的门的日子，吹角节，吹角节，你说意义有没有很深厚？你现在明白这个吹角节的意思吗？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我们今年第一次正正式式的在纪念这个日子。 如果你下次再问我说为什么要吹角，吹角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能够把今天的录音带回去听一听，再听一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这是神。我不知道他今年来不来，是不是今年来迎接他的那个信徒，我不知道。但是你准备好了吗？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千万不要，我还没有准备好。神不等你的，因为他说他来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他的时辰谁也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有告诉你，你要放在心中。如同挪亚，洪水来的时候谁都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要发生，可是一个礼拜以前挪亚已经知道了，明白吗？一个礼拜以前神已经告诉挪亚了，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上去，动物两只两只的来上去，旁边的人呢照样吃喝嫁娶，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你们不要可惜了，你们不要有听而不真的不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你们就可惜了，你们就可惜了。我已经传达，虽然时间不是很长，真的没有想到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是十二点要离开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剩下半个小时。他说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吹角，但愿你的心被吹醒，你听到号角的声音醒过来，预备好这个时刻，这个时节已经不是你要再去重新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但是你要预备好的时候，预备好，你要预备好你自己。整个的世界的变动，整个天象的变动，整个神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留意那些迹象都已经显明的时刻，你还要说没有啊，哪里有，太阳照样出来，月亮照样出来，那你就不要怪神了，没有告诉你，他已经告诉你了，预备好。但我告诉你预备好的意思不是说好我明天开始我就辞职坐在家里等，不是的，你仍旧是继续的努力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学业上，可是你的心要怎么样预备好，随时他来你都说我预备好，你随时要跟他讲话，你随时让他真的是你跟他同行，不只是他跟你同行，而是你跟他同行。小心你们的口舌，没有机会再让你悔改了。你的口舌，那凶好啊！小心你的口舌，因为要甩掉，你就不要再犯任何的跟口舌有关的，你全部要甩掉了。你嘴巴要用个拉链拉好了，不要乱讲话了。意念，心里面的意念，全交给神整理。但愿神能够把这些信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能够听进去。从牧师开始，牧师要谨慎小心，我要做到，我不愿意每一个人都被提了我留在这里，不要。但是呢，我希望你们牧师被提了你们不要留在这里，我已经讲了，你要放在你的心中，预备好你自己，很严重。神的话语很严重，但是他有爱给我们，他的爱让我们有时间准备，都还来得及，此刻开始都还来得及。我们感谢神。今天呢，我们是因为是吹角节，那也是今年是我刚刚讲的是。尊他为王的日子，很奇妙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在今天过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吃的哈拉呢，就是那个安息日面包呢，不是长条的，是圆形的。但我找不到，我在这里找不到，我就找到这个，这个圆形。为什么圆形的？为什么圆形的？知道吗？好像一个王冠一样，纪念他，好像一个王冠一样，你要替他，要替神。要替耶稣加冕，不是你替他加冕了，神加冕他， 设立他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今天是圆形的。等一下我们一起享用的时候，今天有多的，我今天本来是要准备一点苹果加上一点蜜，可是考虑到场地的问题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准备了甜的面包，这个是咸的面包，我们还有甜的面包，让大家能够吃了以后想念到我们的神是充满爱的神。你想念到他，想念到他的话语，他说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思念他的美好美善。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这个日子虽然是明天才开始，但是我们今天在安息日的时候思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隐藏的节日，但是来到了这个末后世代，你向我们打开了。我们过去不懂得吹角节，我们此刻我们明白，主谢谢你的角声已经响了，你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属你的心，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转向你，我们要彼此的认罪悔改，我们要整个的团队，我们要整个的国家一同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好使你能够再一次的怜悯我们，顾念我们，甚至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你一同在天上会面，期待那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啊，愿你快来，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